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前不久我去了趟澳门，两个地方给我印象最深，一个是到处都暗藏风水玄机的六大娱乐城，还有一个就是藏在大三巴牌坊后面的圣保禄学院废墟。原来这里是亚洲第一所教授科学的学院，它开学于450年前的明朝中期，毁灭于250年前的清朝中期。不仅培养过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太系儒士，也曾吸引过清初六大家之一的吴虞山到此学习。而深究他之所以开学又之所以毁灭的原因，竟然更反直觉。开学是因为中国皇帝们需要科学，而毁灭则是因为欧洲皇帝们畏惧科学。这都什么鬼？当我在大三巴后面的地下室里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了崩塌。科学真的曾经离我们这么近吗？等我回到北京，又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宣武门南教堂，因为我了解到这就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历经三代人耗时99年修建的天主堂。这是他们扎入中国皇帝心中的科学钢针，甚至就连欧洲皇帝们灭绝了他们的科学信仰后，他们最原始的7000册科学档案如今还依旧保存在北京北教堂当中。北京东南西北四座教堂，除了西堂，其余三座竟然都是他们的科学基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我愿将之称作从澳门到宣武门。为什么满清能赢？为什么顺治有一个德国爷爷？康熙平定三藩竟然使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炮，甚至比后世的林则徐大炮还要强，科学究竟如何与我们擦肩而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故事从利玛窦遇到的一个难题说起。这年是1601年，利玛窦来中国已经18年了，他终于获得了向大明万历皇帝进献礼物的机会。然而，如何向皇帝和士大夫们解释圣母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观音菩萨吗？很显然这不是啊。曾经利玛窦刚来中国那几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他从澳门来到广州，官员士大夫们都开始好奇他的西洋钟，进而好奇他所侍奉的神明的时候呢，该如何向他们解释 God？ 本来天这个概念很适合，它和 God 一样是没有形态、普照一般的存在，但利玛窦很聪明啊，并没有使用天主这个翻译，因为士大夫们的皇帝叫天子啊，如果你宣扬天主，那岂不是要颠覆天子？你这显然活不过三级啊。于是这会儿已经熟读儒家经典的利玛窦呢，就从《诗书礼义春秋》中找出了一个十分常见的概念——上帝。对啊，你们明朝士大夫信仰中的皇天上帝，不也是一种主宰天地、有意识、有人格的存在吗？因此，我们至今都把 God 叫做上帝。这其实是一个很远古的中国概念，至少从殷商甲骨文中就挖出来了。接着士大夫们了解了上帝，他们因此亲切地认为利玛窦这一定是一个西来的儒士，他是我们文化的崇拜者，他也信仰着我们的上帝。太显然，利玛窦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再用这伪装获取士大夫们对他的信任与接纳。可随后如何更进一步解释耶稣呢？这个也不难，因为佛教中这种舍身为人的事情非常多，包括利玛窦之前的基督教、唐代景教、元代的耶尼可文教都是这么干的，把耶稣解释成一尊佛，这样士大夫们也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并且他们也因此对利玛窦的好感越来越深了。原来你不仅精通儒学，还懂佛学，很好很好，出世入世。利玛窦于是和士大夫们聊得很嗨，但同时呢，利玛窦也开始夹带私货了，那就是抨击佛学。比如按中国规矩，有朋自远方来，士大夫们会尊称你一句大西儒士，可利玛窦却果断拒绝了大西这个称谓，因为这是佛学用语，是印度来的儒士的意思。其实吧，利玛窦之前早就有传教士进入过中国，但当时他们被官方认定为天竺僧人，都是必须拿度牒、剃光头、穿袈裟才能在中国传教的。包括利玛窦自己至今都还流传着这样一幅他刚到中国穿着僧袍剃光头的画像。可是在大西天竺的概念下，利玛窦他们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呢？ 于是在初步取得士大夫们的信任以后，蒂马窦就立刻做了两件事，第一，脱去僧袍穿上儒服，第二，开始抨击一切印度思想，并自称泰西儒士。这个泰西其实就是蒂马窦对 Europe 欧洲的翻译，含义是我们可不是印度那帮和尚啊，我们比他们更靠西，他们是大西，我们就应该是比大西更大的泰西。所以造就我们那些地图望远镜自明中的神奇学问，也就叫做泰西学。你们看多实用啊，是不是比那些一到乱世就上山，一到盛世就下山的印度和尚靠谱？对啊，这是当时明朝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啊，和尚不交税啊，还整天传播躺平思想，这让身为士大夫们的官员很烦。于是当蒂马窦这个泰西儒士开始抨击佛学的时候了，士大夫们纷纷点赞，更把他当自己人看了。因此蒂马窦才终于在和士大夫们混了整整18年的好感以后，获得了这次向万历皇帝进献珍宝的机会。但问题是你不能再回避了呀，圣母的问题一定要向皇帝和士大夫们解释清楚了呀，否则蒂马窦你再这么装下去，怕不是真的装成儒士了，你可是传教士啊。但究竟如何解释了，大家不妨也想想。观音菩萨、西天王母，蒂马窦没有多说一句话，他只是将两幅圣母像进献给了万历皇帝的妈妈李太后。这两幅画像据说至今都还有临摹本被收藏在芝加哥，也就是网传唐伯虎画的那幅圣母像。你就说这高不高明吧，这是不是对我们儒家孝文化以及万历皇帝统治学的精准拿捏，把圣母比作太后？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士大夫们面对的这帮传教士好可怕，他们伪装，他们精明，他们还掌握着最可怕的泰西科学。蒂马窦于是毫无波澜地获得了在教堂中悬挂圣母像的权利，因为太后笃信佛法，对耶稣现身的故事一听就懂，很喜欢这画像。可是下一个问题，你的教堂在哪里呢？蒂马窦当时虽然已经来华18年了，但依旧没有私下伪装，你依旧是泰西儒士啊。接着一步步悄无声息地撕掉伪装，我们又从蒂马窦进献的礼物清单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拿捏。这部圣母像刚刚拍完了李太后的马屁，坤舆万国图还得继续拍万历皇帝的马屁。这幅地图是蒂马窦将欧洲最新的地图资料与中国上古的地理资料结合以后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上面竟然有准确的南极、澳大利亚和美洲，这是当时欧洲人都不知道的存在啊！而且南极、美洲、澳大利亚的山川地貌批注也都是与今天相差无几。有人怀疑这是郑和去过的地方，是蒂马窦替开海派的官员用已销毁的郑和地图在暗示皇帝。也有人怀疑其中对昆仑山、新秀海的精准标注，这又很像是看过我们《山海经》之内的上古地图信息啊。等等悬疑我们在寻找昆仑山的节目里就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这幅地图让皇帝和官员们都很开心，一是证明了大明是大地的中心，二是官员们的话也地道了。皇帝，您看我们要不要再去出海赚点钱呢？继续看礼物清单，一大一小两架自鸣钟，大的为铁质，小的为铜镀金，这是再次送到万历皇帝心坎里去了呀。身为对神仙方术都好奇不已的万历宝宝，真的，但凡你了解道家的科学精神，比如我们这一期聊过的故事，你就会和万历皇帝一样沉迷于对这两架自鸣钟的好奇。大的那座被安放在御花园的阁楼中，小的那座则被皇帝带在身边把玩。可是哎，怎么的，这钟到时间怎么不响了？再看小钟，这怎么竟然还不走了？惶恐的太监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而万历皇帝也终于大手一挥，让那个蒂马窦别走了，就住北京，教朕的这些太监们运行钟表吧。就这样历时整整22年，蒂马窦终于获得了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住宅的圣誉，他完成了从澳门到宣武门的第一步。但他还要继续扩大战果，他相信这座住宅日后一定能成为教堂。士大夫们最看重的是什么？ 当然是荣誉。钱财算什么，世俗算什么，如果哪个士大夫能在死后获得一个文正的谥号，那是顶级荣誉啊。截止这一会儿呢，唐宋元明四代只有魏征、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杨士奇、方孝孺等等大约20个人获得过文正的谥号，这种荣誉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死不能获文正，那生就当为帝师，这也是士大夫们的精神追求。显然利玛窦对这一点看得也十分透彻。这不，太监们不会使用钟表，利玛窦因此引进了澳门传教士，让他们进宫教授钟表使用与维护的技术。虽然有点帝师的味道了，能随意进出大内了，可总归是教太监了，不算体面。但别慌，回看利玛窦当年的礼物清单，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阳谋，那就是那架大西洋琴。万历皇帝修仙累了，也很喜欢听个西洋曲儿啊，可是皇家乐师们无人会演奏。于是利玛窦的宣武门住宅不仅是钟表师的教学基地，慢慢也成了培训皇家乐师铸造西洋乐器的教学基地。虽然还只是皇帝的音乐老师，但毕竟也是帝师啊。再加上利玛窦在士大夫圈子里混得特别开，因此这一会儿的利玛窦被尊称为利子，同时他的宣武门住宅也被叫做利子书院。虽然暂时还没有成为教堂，可暗地里利子书院中早就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钧这样的顶级士大夫受其感召，在深目向下理解一切，并加入了利玛窦的事业。当时李之藻是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卿，负责帝国的工程和马匹繁育技术。杨廷钧是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负责帝国的监察司法事务。而最厉害的还是徐光启，这是内阁宰相级的士大夫，死后谥号文定了，只比文正差一点点。他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负责制定帝国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对外的军政事务。他就和利玛窦一起在宣武门的利子书院中翻译了最基础的科学著作，比如几何原本。我们如今使用的几何、锐角、钝角、直角等等科学术语，都是当时他与利子反复斟酌而得到的词汇。同时他还发现并预言，用你们的科学所铸造出来的大炮，日后必定成为抗击后金的帝国重器。但利玛窦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他比徐光启大10岁，他死在了1610年57岁的年纪上。他的中国学生们为他画的油画像被辗转澳门送回罗马，而他这一生都未撕下的伪装，也让万历皇帝恩准他以利子的身份下葬在北京的腾宫栅栏。然而这位被士大夫们好心接纳的太息儒士，真的崇拜儒学吗？当日后他们的伪装被撕下，当澳门的原始档案慢慢被士大夫们所看见，真的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受伤。比如穿儒服抨击佛教，这在澳门圣保禄学院竟然成为利玛窦传回的一条条传教秘籍时，士大夫们感到无法接受，甚至必要时挂孔子像，这竟然也是利子有关如何伪装的教学案例。所以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传教士们是白眼狼，还是士大夫们对世界的认知出了问题？故事回到利玛窦身后的那个澳门，这里作为远东传教士的大本营，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为什么叫大三巴？真的，这是我这次去澳门站在牌坊底下才终于了解的冷知识。三巴原来是葡语中圣保禄的音译。这里不是一座简单的教堂，而是围绕着教堂占地上万平米的巨大神学院，或者说科学院。它属于天主教中最忠于教皇的那个派别——耶稣会。当普通修会的修士们还在发誓第一贫穷、第二贞洁、第三服从的时候呢，耶稣会就已经加上了第四誓言，对教皇的绝对服从。具体来说，就是教皇指派他们去地球上任何角落传教，他们必须立刻出发，不问原因，不问归期。耶稣会创办于1540年，当时北方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正在撕裂教廷，那是一群只信圣经不信教皇的新教徒。 而耶稣会则是教皇用来对抗新教的最强利刃。这把利刃有两面刀锋，分别叫做教育与科学。教皇因此守住了南欧和部分中欧。与此同时呢，忠于教皇的葡萄牙人也抵达了中国的舟山双屿港和日本的长崎。慢慢的，中国江浙的官员海盗与日本的大名浪人，再加上这些葡萄牙人呢，就成了我们历史上的倭寇。倭寇在中国朝贡贸易以外大搞走私贸易，这让明朝皇帝很烦啊。为了剿灭他们，大明皇帝甚至不惜禁海，同时还派出大将朱安剿灭双屿港，又派出戚继光组织沿海抗击倭寇。随后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和倭寇们逃啊逃，终于逃到了澳门，并在这里买通了那些希望继续搞走私贸易的明朝官员，获得了定居权，继续在大明官员的掩护下发展商贸。很快澳门就成了葡萄牙环球四大航线的中心，分别是澳门到古阿里斯本、澳门到马尼拉、到长崎和香料群岛摩鹿加。注意，这个时候西班牙人还没有从太平洋方向抵达亚洲啊，葡萄牙正在用澳门垄断着整个东方贸易，他们因此变得富有至极，就像我们先前聊过的故事一样。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奉命在澳门修建圣保禄学院，他们立志要培养大批传教士，用科学与教育的利刃继续划破大明王朝的信仰。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全部被耶稣会垄断，同时他们帮教皇守住欧洲的策略也和你在利玛窦故事里看到的如出一辙，用科学成为帝师，用教育渗透贵族。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国王和王后们的忏悔神父几乎都是耶稣会士，他们因此掌握了君主灵魂的秘密，能直接影响君主的决策，从任命官员到发动战争，而且他们还垄断了贵族子弟的教育权，这意味着下一代君主和大臣也全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信徒。所以这就是例子背后的真相，不禁让人倒吸凉气。但此时此刻呢，澳门2000公里外的北京宣武门，士大夫们却还不知道这一切，还在真心实意地为这位太息如是下葬。中国需要大炮和立法，这是利玛窦传回澳门的最后遗言。而果然，随着1619年明军在萨尔湖惨败，从此失去了在东北遏制后金的实力。所以大炮好理解，确实，如果耶稣会想成为帝师左右大明，那就用你的科学为大明皇帝铸造火炮吧。可是中国需要立法，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依旧是利玛窦对儒家文化的拿捏。他知道中国有一个专门服务于皇帝的部门，而这个部门呢，又恰好是耶稣会十分擅长的科学领域，就叫做钦天监。中国皇帝相信一种叫做天人感应的儒家学说，如果谁能精准地观蔽太阳，预言天象，那他必然成为皇帝最贴身的幕僚。可事实上，所谓观蔽太阳，这不过是天文学上的预测日食而已。于是那位能观蔽太阳的传教士很快就要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汤若望。汤若望出生于莱茵河畔的科隆贵族，按今天算是德国人，他属于神童等级的那种科学天才。28岁明军惨败萨尔虎那一年呢，他跟随着圣保罗学院的传奇猎头金尼格抵达澳门，同船抵达的还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7000册耶稣会科技档案，以及一位欧洲当时最顶尖的科学家邓玉涵。这是加宁略的朋友三猫学会的第7位成员，第6位是加宁略。三猫成员由当时的大贵族切西王子保护，不允许神权干预，使用最先进的仪器望远镜和显微镜探索自然，并且疯狂出书。包括王子在内，最初的会员只有9位，最后的会员也只有32位。这就是邓玉涵的江湖地位。他来到澳门以后，在圣保禄学院后面的次宁围创办了亚洲第一、世界第3所人体解剖室。他解剖的第一具遗体就是逃难来澳门并参加过大三八营建的日本神父伊梅谢。 他把当时三项最前沿的科技传入了中国。第一，解剖学用的是太溪人参说干；第二，工程学用的是远溪奇气图说；第三，科学工具分别是对数、望远镜、显微镜以及计算对数的纳皮尔算轴。而汤若望呢，则算是大猎头金尼格为邓玉涵物色的热血青年助手。就这样，1629年，邓玉涵一方面估摸着关闭太阳的时间快到了，一方面也预感到自己的寿命所剩无几。于是他指挥正在西安工作的汤若望进入北京，替自己协助徐光启为皇帝上演那场关闭太阳的对决。这是一场三方对决，一方是使用大统历的明朝青天监官员，一方是使用回回历的伊斯兰教数学学者，他们从元朝起就辅助大统历的修订。还有一方呢，则是徐光启引荐的汤若望，他使用神秘的太溪历方法计算。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了，所谓的汤若望神秘方法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日心说。起初从古埃及时代起，西方人、回回人甚至是我们的商朝人认知太阳系使用的都是类似这种托勒密体系地心说。行星太阳转起来，那简直是丧心病狂，对于数学工具简陋的古人来说，计算什么时候夏至，也就是太阳离地球最远，什么时候冬至，太阳离地球最近，那简直无从算起啊，更别提什么时候日食，什么时候月食了。不信你让只掌握四则运算的小学生试试，归纳并总结这种轨道，那简直还不如玄学精准。接着哥白尼学派诞生了，他们提出的日心说十分简洁，是不是突然就好算了？但等等，这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啊。于是哥白尼妥协了，学生布鲁诺被烧死了。而教会这边呢，也有一位神人名叫蒂古，他与哥白尼合作达成了两边都能接受的科学真理，地谷体系的地心说大概是这么转的。很显然，我们用今天的笛卡尔坐标系工具一看就知道，地谷体系的数学本质还是哥白尼体系，不过换个坐标系帮教廷找台阶下而已。接着地谷又是谁呢？大贵族、大天文学家、教廷最忠实的卫士、现代天文学奠基人开普勒的老师啊，同时他还是汤若望的少年偶像。所以你让掌握着地谷体系的汤若望算日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大统历还是元朝人郭守敬弄出来的，大约就停留在托勒密体系的认知。而回回历呢，本来他们在元朝的时候还有很多计算方法来解决托勒密体系当中的难题，可现在崇祯年了，他们的计算方法早就失传的差不多了呀。于是1629年6月21日上午，北京青天监的观象台上，汤若望随手指了指太阳，一刻钟后，太阳果然在崇祯皇帝的眼前被关闭了。崇祯大惊，自己的大统历青天观不是说日食是天意不可计算吗？回回人不是说近20年内根本不可能发生日食吗？你这个汤若望竟然真的能关闭太阳。所以倘若望若助我大明，那岂不是说明天命在我大明一方？果然，这就是双方的各取所需，崇祯需要天命，倘若望需要特许，一拍即合，耶稣会教士从此就开始由青天监和工部的需要一批批的从澳门来到宣武门，他们成了崇祯手中的天命，而后金也着实被这天命的火炮轰得没脾气啊，不得不搞玄学，从后金改为大清，认为大明是火格火克金不吉利，自己必须改为水格的大清才能灭大明之火。当时的大明使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吗？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是20多年前，还在读大学呢。那会儿忽然从郑成功收复台湾炮轰河南人的资料中看到了荷兰方面的这样一段记载，中国人懂得制造非常有效的枪炮，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等的产品。我因此毫不犹豫地坐上了绿皮火车，从浙江来北京，专程到两个地方去寻找。第一，山海关皮岛， 因为传说皮岛上的耶稣会火器营使用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第二，北京军事博物馆，因为传说这里还收藏着当年的皮岛大炮。可很遗憾呢，山海关啥也没看到，皮岛连上岛的船都没有找到。但军事博物馆中呢，我却真的见到了当年的皮岛大炮。我记得当时还有介绍说，这就是汤若望设计的大炮。真的，汤若望以及汤若望背后那7000册耶稣会科技档案，绝对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存在。他为大明设计的火炮，要对付的可是当时大清通过日本海贸易从荷兰获得的红夷大炮啊，纯纯的欧洲最先进进口货。然而，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史书上的宁远大炮为什么能轰得赢大清的红夷大炮呢？没理由荷兰人卖给大明的大炮比卖给大清的大炮更高级啊。原来真相是这些明朝火炮被汤若望改进过。当时的大炮存在这样一个工程技术学的悖论。第一，如果使用铜炮，那么铜的韧性更好，更不容易炸膛，因此可以制造更粗更猛射程更远的大炮。第二，正因为铜的韧性好，这就导致铜炮容易变形，变形以后呢，膛压就会减小，它的射程就会越来越短，这很要命啊。本来铜炮就十分巨大笨重且昂贵，搬上去就费脑劲了，结果你放个十来炮就顺风失邪了，这谁玩得起啊？比如曾经轰开君士坦丁堡的乌尔班大炮，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台，花那么多钱打造？还比如曾经的鸦片战争中够不着英国军舰的虎牙大炮，
我们的炮够不到他们啊！
本来装上去的时候都是能够得着的呀，但后来疏于保养，膛压减小，就够不着了。第三，为了解决问题呢，荷兰人、英国人后来喜欢使用铁炮，铁炮不容易变形，也可以造得更轻更便捷，但装药量上不去啊。如果想射得更远更猛，一不小心装药太多，就必然炸膛，这可怎么办？崇祯年，这是一个无解的科学难题。直到后来鸦片战争，英军来了，他们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可当年宣武门的汤若望们呢？他们竟然真的用科学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他采用了一种铁胆铜衣的铸炮工艺，在当时被叫做汤若望炮、定辽大将军炮，或者同期欧洲人口中的中国炮。这些炮在山海关、在宁远城，真的能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红夷大炮轰得不得不用玄学改命了。甚至后来流落南明的简配版，都能在郑成功手上轰得河南人感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本来20多年前我在军博亲眼见过这大炮，但这次写稿子的时候再去看，那里面重新装修了，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当年的铁胆铜衣中国炮。如果哪位朋友知道现在放在哪，请一定告诉我一下。时间一转眼来到了顺治年间，满清入关，大明灭亡，耶稣会也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押宝南明，甚至最终真的让南明皇后皇子全部皈依了天主，还有耶稣会士普米格帮助南明永历帝前往教廷求援，这个故事我们先前专门分享过。另外一路呢，则由汤若望率领，他们留守北京，在多尔衮下令北京内城所有汉人全部搬离的那一刻，汤若望毫不客气啊，给多尔衮写了封信说，我们宣武门科研基地搬不走，设备仪器资料太多，你看着办。真的，蒂玛窦出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商人之家，他是那种谨小慎微的讨好型人格，但汤若望不是，他是科隆贵族，科学猛男，对多尔衮都敢直接开怼，而这一怼呢，还真的对上脾气了。当然，这背后的现实是，孝庄大于儿，多尔衮红尘仇，谁没被他的汤若望大炮轰过？谁还不知道这宣武门科研所的厉害？于是，愣是在留发不留头的那种残酷满汉隔离政策中呢，宣武门科研所不仅没从内城搬走，还逐渐升格成了另一种雍和宫喇嘛庙的存在。当时满清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国信仰？第一，亲蒙古，信喇嘛，这是鳌拜等满蒙勋贵的愿景；第二，亲汉人，信孔子，这是洪承畴等汉族官吏士大夫的愿景；第三，还可以用宣武门的汤若望啊，信科学，这是孝庄这对孤儿寡母 值得信赖的力量。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神奇的两幕画面。第一幕，年轻的顺治在紫禁城中，在宣武门内亲切地把汤若望叫做马法，满语中爷爷的意思，这是他最信任的亲人之一。同时顺治帝也终于恩准让宣武门科研基地在1650年正式成为天主教堂，又御赐清中天道的牌楼。第二幕，年轻的顺治死于天花，地位摇摇欲坠的孝庄大玉儿拉着洪承畴，拉着汉人集团求助汤若望。汤若望说让顺治的三儿子玄烨继位吧，他得过天花不会再得。网友称这叫得天花者得天下。好吧，康熙就这样又在汉人集团和教士集团的合力推荐下登上了大位。但鳌拜所代表的满蒙勋贵能这么轻易的让你大玉儿和洪承畴坐稳江山吗？于是我们看到了康熙立狱，鳌拜党反击了，他们发誓要先铲宣武门，再铲孔家店。时间来到1661年，8岁的康熙刚刚即位，鳌拜党就发难说，钦天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送上来的那本历法怎么是崇祯历？居心何在？完了，汤若望不是利玛窦，他哪懂这些啊？本来这本崇祯历是当年邓玉涵时代就开始编写的历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农历阴历，其底本呢是利玛窦的老师格里高利编写的格里高利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历阳历。为什么农历的24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能够完美的对应到阳历的3月21、6月21、9月23、12月22左右咯？真的，这背后的运算和坐标系转换真的比帝谷搞出来的那套地心说折中方案还夸张啊。历经邓玉涵、汤若望两代人终于把中国人看月亮纪年的阴历和他们日心说看太阳纪年的阳历给结合起来了，献给崇祯。但崇祯那会儿多忙啊，于是科学直男汤若望就在顺治时代了，又把这本历法献给了顺治，还悉心地给他讲解着背后的科学原理。说实话，汤若望的这本崇祯历极其精准，和今天紫金山天文台观测的都只差400年来地球形状的微小改变。大概是如果你用崇祯历的春分查照，会比如今紫金山天文台告诉你的时间推迟30分钟左右而已。这就是当时汤若望所带领下的宣武门科研中心的实力。如果单从科学角度出发，这本崇祯历绝对是能指导24节气耕作的最好日历。我们中国文化为什么把改正朔，也就是改日历易服色，当作开国大事和天命所归呢？因为从大禹时代起，我们就是农业国，我们要治水，我们要精准的日历，要了解何时播种、何时收获的秘密。但是当鳌拜党将这一问题政治化，完了，彻底完了，你拿前朝的日历指导本朝的建立，你这是谋大逆诛三族啊。于是年幼的康熙和大玉儿也招架不住如此犀利的进攻，整个钦天监被斩立决，而其中的主犯汤若望更是被判凌迟处死。审判期间74岁的汤若望已经中风了，腿不能行，口不能言，陪伴他身边的只有一位耶稣会的学生，名叫南怀仁。南怀仁对老师不离不弃，哪怕自己也要被凌迟，他还是勇敢地站在公堂上为老师当嘴巴当眼睛，用科学真理与鳌拜党辩论。南怀仁这种对老师的大义让当时被压制的洪承畴党汉族士大夫们很感动啊。士大夫们于是记住了这位西洋人，他们配合着康熙和大玉儿一拖再拖，一保再保，恰好老天爷也帮忙，一会儿流星，一会儿地震，一会儿又是大火烧故宫的，他们因此大搞天人感应，活生生地保住了汤若望，让他没有凌迟，而是死在了狱中，也保住了南怀仁，让他始终没有被处死。很显然，他们在等，等康熙长大，等汉人得势，当然也在等那个南怀仁可以再次关闭太阳的时机。1669年4月29日上午，故宫午门广场前，这才是少年康熙擒拿鳌拜的真正现场。擒拿者也不是一帮布库，而是走出监狱的南怀仁。 毫无疑问，天命在谁？在我康熙还是在你鳌拜？我们公开对决，看谁能够准确地关闭太阳。很显然，南怀仁指了指太阳，真的就日偏食了。而反观鳌拜党的钦天监监正呢，连这天日中的影子长度和角度都没有预测准确啊。就这样，少年康熙上位了，他也终于恩准南怀仁把宣武门的科研基地修建为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到此为止，从澳门到宣武门，三代传教士已经走过了99年。康熙有没有再把南怀仁叫做爷爷，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但是康熙毫无疑问地重用了这些耶稣会教士。康熙学过牛顿三定律，学过几何原本，还学过西洋的音乐、哲学和天文学，包括如今北京建国门上的那些古观象仪器，也都是南怀仁当年奉康熙之命从欧洲订购的最先进科研设备啊。这些设备的先进性，甚至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还被西方人觊觎。法国人说，这是我们法国制造的顶级货，我们要拖走。德国人说，这明明是我们德国人制造的，我们还有当年的订购合同，南怀仁用德语和我们签的呀。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按今天的说法，南怀仁是比利时人，而比利时呢，在南怀仁那会儿还不存在，还是今天被法国统治，明天被德国统治，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德语。最后谁也别争了，北洋政府表示，这些设备都是当年我们付过钱买的，你们赶紧给我全都还回来。故事再往后呢，就是少年康熙平定三藩，剿灭郑氏和准噶尔的噶尔丹，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能打的野战军、海军以及草原骑兵呢。康熙为什么能赢？会不会因为他依旧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大炮射程内的绝对真理呢？据左宗棠记载，他在晚清平定陕甘远征伊犁的时候，还曾在明代的古堡中挖掘出来过很多比自己火炮还要先进的武器，比如开花弹，打出去能爆炸的那种炮弹，而当时左宗棠使用的还是打出去一个铁球的炮弹呢。他感慨说，利器入华300年而被人忽略，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被人忽略，而是康熙之后形势大好的宣武门科研基地忽然就那么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原来东西方同时在那会儿发生了两件大事，让整个耶稣会坍塌了。1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时候，我在巨大的庞巴尔公爵雕像之下了解到了这个故事。那是1755年11月1日，诸神节上午9点40分，忽然大地开始震动，房屋像玩具一样倒塌，地面也像纸片一样起伏撕裂，一道宽达5米的裂缝横穿整个里斯本市中心，无数正在教堂中祈祷弥撒的人们被吞噬、被掩埋。紧接着，大火点燃了整个里斯本，特如河畔的皇宫也坍塌了、起火了。这里面馆藏的7万卷世界经典、3万件环球珍宝全部付之一炬，哀嚎遍布了整个里斯本。而就在这时呢，更可怕的海啸到了，上10米的海墙又无情地席卷了里斯本和半个葡萄牙。人们在哀嚎中见到了那个水与火齐相肆虐的地狱。当时里斯本人口大约20万，而巨灾中的死者10万，这是何等可怕的天罚！主政者庞巴尔公爵说，掩埋死人喂饱活人，而以此为契机重建里斯本呢，他也要将自己的铁腕伸向那盘根错节的耶稣会势力。那时耶稣会在葡萄牙已经盘踞200多年，他们是帝师，是教育的垄断者，虽然用科学当作武器，但他们却不给人民自由，他们让信徒迷信宗教，他们让国王也不过是教皇的仆从，这太可怕了。葡萄牙要继续发展，就必须铲除耶稣会，这是庞巴尔公爵的算盘，但他深藏不露，依旧让耶稣会主持救灾。这时耶稣会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他们一边宣扬着这是上帝对里斯本奢靡生活的天罚，一边又继续靠上帝控制人民。但突然庞巴尔公爵抛出了自己的杀手锏，那请问耶稣会教士，为什么这场巨灾中在教堂中祈祷的善男信女全死了，反而在红灯区、在卡西诺、在监狱中的罪犯和赌徒死伤并不严重呢？ 因为这些地方在郊区，在山上啊。但你耶稣会不是说好的天罚吗？那就让你继续解释解释了。完了，上当了。铁腕的庞巴尔公爵于是修建了如今里斯本无比宽阔的自由大道，他要让人民自由，同时也要用这自由的铁拳把盘踞在葡萄牙的耶稣会打得满地找牙。然后旁边的庞波王朝，也就是西班牙法国那不勒斯一看，哇塞，还能这样玩啊，很快他们也跟着有样学样痛揍耶稣会，这是王权的复兴。闹到最后呢，教皇那边，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指着教皇的鼻子说，如果你不解散耶稣会，我们就脱离天主教会，自己搞独立教会。最终教皇屈服了，1773年发布通谕，宣布全球范围内永久解除耶稣会。耶稣会就这样被自己效忠的教皇列为了异端。随后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就这样荒废了，失火了，被烧了，坍塌了，无人问津了。直到今天，唯有那座大三巴牌坊耸立，它其实是当年学院教堂的一扇前门墙壁而已。耶稣会是一夜之间成了异端，他们四散奔逃，而这个地球上还有谁胆敢违抗教皇收留他们呢？早在邓玉涵那会儿，当耶稣会士笛卡尔听闻伽利略被教廷审判时，他就立刻带着自己的学派逃到了荷兰。荷兰、英国这些信仰新教的地方很是不鸟教皇啊，因此成了耶稣会士的第一个避难所。接着第二个避难所叫做叶卡捷琳娜女皇，俄国信仰东正教啊，当然也不鸟你罗马教皇。于是耶稣会教士又有一部分逃到了俄国。第三个避难所是德国普鲁士，这也是新教国家，没有教皇。再然后第四个避难所很容易想到，从澳门到宣武门啊，中国也是这颗星球上最最没有教皇的乐土。可是正当耶稣会士带着科学全球逃亡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又出事儿了。第一件事是康熙晚年，那会儿虽然耶稣会还没有被庞巴尔公爵 KO， 但欧洲反耶稣会的情绪也越来越大，大到教皇都有点保不住澳门耶稣会了。于是一个名叫多罗的教士被派遣访华，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借中国皇帝之手对付耶稣会。很直接啊，他怒斥耶稣会在华胡搞，祭天敬孔拜祖先还穿儒服，你们这耶稣会可以啊，我看你们是真的被同化成儒教徒了吧，必须给我改，否则你们全是异端。康熙帝起初还只是说这新来的怎么这么不懂规矩，但沟通几番以后，康熙帝却收到了教廷绝对禁止祭祖的通谕。康熙烦恼，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也可，免得多事。显然这话康熙没说死，耶稣会还是能在中国发展。但欧洲那边的斗争越演越烈啊，教皇的第二特使加勒随即访华，态度强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虽然康熙帝依旧在试图缓和，派遣钦差耶稣会士法国人艾诺瑟和中国人樊守义跟随加勒回去出使教廷，但显然教廷那边自身难保，加勒就是来掀桌子的，又怎么谈呢？最终从澳门到宣武门的通道一点点被堵死，康熙只允许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人留下。第二件事就是康熙之后的雍正。我们都知道雍正上台那是经历过九龙夺嫡的呀，而且雍正夺嫡的最大对手就是八爷党，而八爷党的核心团队呢，不好意思，耶稣会再次压错了宝啊，真的，他们的运气挺差的，是不是科学计算的量化交易自古就不太行了？这至少是他们第四次压错宝了，第一次押宝崇祯，第二次押宝李自成，第三次押宝南明，第四次押宝八爷。好吧，雍正上台以后后果可想而知，当时有一个满洲勋贵名叫苏鲁，是八爷党的核心，也是努尔哈赤的长子玄孙，根正苗红，在康熙晚年还权倾朝野，而且他全家都信天主，背后还站着整个宣武门集团的势力。可造化弄人，九龙夺嫡中苏鲁输了，一家上百口被发配青海西宁，这就是青海满族天主教的一大来源。同时为了斩草除根呢，雍正也宣布天主教为邪教，除了宫廷画师、乐师、机械师以外，所有的外国教士一律驱逐到澳门。就这样从澳门到宣武门的通道彻底关闭了。而随后的乾隆时代， 澳门耶稣会又经历了欧洲方面的釜底抽薪，他们成了无根之萍，成了教皇的异端，中国的邪教，真的是教天天不应，教地地不灵。再往后，服务乾隆的传教士，我们就只看到会画画的朗世宁和修建圆明园十二兽首大水法的蒋友仁了。这是耶稣会最后的科学遗珠，但哪怕遗珠了，蒋友仁的十二兽首大水法，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利设备之一，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完全破解其运行的原理。再往后了，到了乾隆八十大寿那年，北京又迎来了马格尔尼一行西方使团，他们不再是代表教皇的耶稣会，而是代表资本主义和新一代科学中心的大英帝国以及东印度公司。他们惊奇地发现，乾隆朝廷里竟然还在为下不下跪和自己东扯西拉。他们也在宣武门和几位留守神父交谈过以后发现，这些人不仅迷信，而且科学水平也早已落伍。这就是从澳门到宣武门的故事。中西方历史如同两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原本通过澳门耶稣会这个站点相交，但随后却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狂奔。再后来，到了清朝末年，宣武门南堂内7000册科学典籍呢，也开始被人当作废纸变卖。这时还记得受娥皇庇护的耶稣会吗？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将这些废纸悉数买入东直门俄国教堂保管。可后来这里的俄国教堂还是被义和团给烧了，残卷又几经辗转，最终还给了耶稣会的北京北堂保管，也就是西什库教堂。据说北堂图书馆偶尔开放，没准哪天运气好，我从地铁四号线西四地口一出去，就能在图书馆中见到他们呢。他们曾经见证过我们与科学的失之交臂啊。回到现实，今天的故事有点长，大家当小说看看就好，很多资料还可以查得更详细，大家如果感兴趣，不妨找一找陈元教授的论文。最后，本周的会员频道呢，我们再来聊点开心的。还记得澳门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六大娱乐城的风水暗战，那也是一段中西合并文化碰撞的精彩故事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宣武门那座小教堂这么高级啊。